主啊，你是复活的主，我们称为你名下，作为你的儿女，是何等的福分。主啊，我们欢喜快乐赞美你，因为你带给我们复活的盼望。主，感谢你愿意今天的日子成为你许多儿女欢欣鼓舞的日子，也求主你今天将你复活的信息能够传扬在每一个角落。主啊，我们恳求你祝福今天我们一天在教会一起来欢欣，一起来快乐庆祝的时候，我们真的能够体会到主耶稣你自己已经将复活的生命赐给我们。我们不再属于这个世界，我们虽然活在这个世界，但是我们已经是属天的人。主啊，求主你的灵在这里鼓舞我们，也吸引我们，让我们能够快跑的来跟随你，让我们知道我们有永远复活的盼望。主啊，我们跟世界上的人是不一样的。主啊，求你提升我们的灵，让我们的灵能够飞到你那里与你同住。主啊，求主你今天与我们同在，祝福我们这段时间，让我们在你的话语中蒙你的滋润，蒙你的造就，蒙你的教导，用自己的话语来喂养我们。谢谢主耶稣，求你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的名，阿们。上次我们已经看完了尼希米记第一章第二章，那上次我请大家回去思想一下尼希米他的品质，他的生命的特质里面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就是他的祷告能够蒙神完全的应允。那回去思想一下，这个从第一章第二章你的观察，你的读经里面你观察出来，这个尼希米为什么他的祷告会蒙神应允呢？也就是说他祷告蒙应允的秘诀在哪里？你有没有思想一下？有没有人可以分享一下你的发现？第一章我们看到尼希米他的祷告文啊，我们也看过了。第二章我们看到神怎么样按照他所求的来应允他啊，成全他，帮助他。那他的秘诀在哪里？祷告的秘诀在哪里？我们看到他的祷告内容是这些哈。当神开门的时候，神应允的时候，他没有忘记把荣耀归给神，没有忘记神的恩典，对，把荣耀归于神。最后的成就的时候，他每一次都神施恩的手帮助我，好，把荣耀归给神，他记得这是神做的，很好。还有呢，这个很重要，因为他是为了神的荣耀而求的，没有自己的私心，这个很重要。还有呢，你们没有注意到一点很重要的，就是他祷告了以后哈，他做什么？他是不是整天跪在那里祷告？当神开门的时候，他整个人能够配合上去。所以这个就是说，他祷告有没有想用他自己成为那个祷告的答案的一部分。好，我们常常求好像通通交给神了，我们好有信心通通交给神去做，但是我们好像局外人不动，但是他自己成为祷告答案的一部分。他配合，你看他的这个四个月的祷告里面，虽然毫无动静的时候，他就在那里思想策划，他有信心相信这件事情一定会成，所以王问他的时候他要怎么样回答，王甚至把日期都算好了，你就知道他是一直不停的在那里细心的筹划，他也配合，当神开门的时候他能够配合得上去。还有呢，有没有发现他敏锐的心思？好，当王问他的时候他的回答啊，敏锐心思。还有一点很重要，他有没有等候的心？在毫无动静的四个月的祷告里面，他有等候的心，等候神的时间啊。如果他没有等候的这个心啊，这个祷告不下去。因为已经四个月，你记得他是昼夜的祷告，昼夜不停的祷告四个月，竟然没有动静，很多人就会啊，算了吧，可能这不是神的旨意，可能神要时间还没到。我们常常会讲这个话，可能神的时候还没有到，可能神不是要我，可能他差遣别人去做，对不对？放弃，但是他没有放弃哈。还有我们发现到一个特点，就是他前面第一个祷告的时候是祷告神改变这个王的心，能够让他去。当神答应了这个祷告以后，他又怎么样？要求诏书，要求材料。所以圣经上有一句话应许我们说，你若大大的张口，神就大大的跟你充满。不是说他贪心，而是他早就有远见，看见前面的困难是什么。如果他没有要这个诏书，你半路就被截回来了，就不能成功。 所以他一心一意要成就神的旨意的时候，他看到神开一点门的时候，他赶快他的祷告又增加了，又增加了，所以让这个旨意能够完全的成就。所以我们看到尼西米他的特点，他是一个随处祷告，无时不祷告，凡事祷告，凡事求问哈。当神给他开门的时候，他也没有忘记祷告。他说王问他的时候，他说他第二章那里告诉我们，他就默祷天上的神，他怎么样回答他都要问神，不是说哦这个事情成就我就这样做了，这样子回答了，他还是默祷天上的神。这里我们看到他在神面前那种谦卑，那种柔软的心态，所以他的祷告能够蒙应允哈。还有没有谁有特别对尼西米的祷告为什么蒙应允有没有特别的领受？你看到他的祷告蒙应允的秘诀在哪里？他的心什么样的心？爱国爱民爱神的荣耀，关心神荣耀的民的心哈。刚才瑞云也提到他抓住神的应许哈，要抓住神的应许，首先你必要怎么样？清楚神的应许，对对，你要清楚神的应许，你才能够抓住神的应许。啊，神的应许在哪里？对，神的话，有多少应许你知道吗？圣经里面有多少应许？如果你不熟悉神的话，不知道神的应许，就没有办法在你的祷告中抓住神的应许哈。他抓住神的应许，所以他能够跟神说，这是你说过的话，现在你要兑现，神一定要兑现。很好，还有没有？真是我们从他的祷告文里面可以学习我们怎么样祷告啊，怎么样祷告蒙应允哈。然后我们已经看完了第一章、第二章，第二章完了以后呢，我们整个做一个总结，也是温习哈。第一章、第二章的一个附注，我把它归纳一下，这就叫做意象的冲击力。记不记得上次啊，那个泰国牧师来？P.M. 牧师到我们教会来讲了一个题目，就是意象的冲击力哈。我们第一章就看到这个尼西米他是一个能够看见意象的人，然后第二章我们看到他怎么样把这个意象能够成就哈。那第一章第二章让我们就看到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主题，就是意象会带来冲击力，意象有冲击力哈。那第一个冲击力是什么呢？我们从这两章里面就可以看到哈，有四个冲击力哈。第一个冲击力是一个意象的纯真与深哈。什么叫做纯呢？纯就是纯真，就一个意象哈，一定是要很单纯的，专心专门是为了神的荣耀哈。所以在我们的侍奉中，最可怕的一件事情就是有自我的参与在里面。撒旦不怕我们关心神的事，不怕我们侍奉神，但是他很怕我们单纯的侍奉神，单纯的关心神的荣耀。如果说在我们的侍奉中，我们单纯的为了神的荣耀，没有其他的掺杂，没有自我的掺杂，好，今天很可怕的就是很多人在世界上不追求名利了，不要世界的名利，可是来教会中要争名利，这是很可怕的一件事情。所以如果当我们单纯的为神的荣耀的时候，神的仇敌一定是恼怒。但是如果我们不是单纯的有自我的掺杂在里面的时候，仇敌不会恼怒，反而会拍手大笑。所以在这个整个意象，我们看到尼西米的意象，刚才也有人分享他的祷告里面看出来，他单单纯纯的是为了神的荣耀，为了神的百姓，为了神的名，没有他自我的掺杂，自我的私利在里面啊，私名在里面，这是单纯哈。所以当一个意象来到的时候，我们有一个意象的时候，就要常常的求神关照，是不是单纯的是为了神的荣耀，还是有其他的目的，其他的私心，其他的自我掺杂在里面。所以马丁路德说过一句话，他说外面的教皇不可怕，最可怕的是我里面的教皇，我的内心里面有一个可怕的教皇。这个意象一定是纯真啊，纯啊。然后第二，我们看到这个意象要真，什么叫做真呢？真就是我们必须要了解这个意象的真相，哈，那这个意象呢才会真实。我们不能听人家传言，哈，不是光听人家报告、听人家传言，对实际的情形要有实际的了解， 实际的了解产生实际的负担，实际的负担产生实际的行动，实际的行动才能产生实际的改变。所以呢，海外宣道，教会的海外宣道，一定要牧师同工，所有参与宣道同工要亲身去看。就像现在大陆的宣道施工，有什么三自教会，有什么地下教会，家庭教会，这些都是要亲自去看，你才真正看到那个意象的真实的情况，所领受的意象才真，不是听传闻啊，这些就会受到很大的影响。我们也看到这个尼西米，他不但是听到他亲人那个兄弟来报告耶路撒冷城墙的情形，他自己本身进去看，对不对？他一到了城那里，就在那里住了3天，仔细的观察。还有第三，就是要深，这个意象要深。什么叫深呢？就是深沉不浮浅。你看他进去观察以后，你知道尼西米进去住在那3天，然后观察那个城墙破损的毁坏的情形，他在那里观察，在那里查看。第二章的13节、15节都说他查看，你这个查看这两个字是医学上的用语，就好像一个医生在检查一个病人，检查身体一样，那么仔细的在那里看。不但仔细的看，他看了以后他怎么样，在第二章很重要一句话，就是说他不告诉别人，不让别人知道，他夜间起来查看。为什么？这就是圣经里面描述耶稣的事工的时候，也是说他不喧嚷，不喧嚷，不是喧嚷，有的时候在时候还没有到的时候不要喧嚷。他为什么不喧嚷？因为有什么防止敌人的破坏。参巴拉，参巴拉是谁呢？就是撒玛利亚城的省长，这些敌人就是在那里凯域，要找机会来破坏他们。所以他有的时候他是不讲的，不渲染的。然后第二，我们也看到意象的反动力，意象的反动力，一个意象一定会带来反动力，也是说一定有人反对的，一定会带来反动力。我们看到他一方面尼西米他非常顺利，王照着他所求的帮助他成全他，一方面我们看到很顺利，但是另一方面呢，他一到了耶路撒冷就怎么样，一到了耶路撒冷城就怎么样，敌人就攻击了，就在那里恼怒，在那里讥笑，在那里打击他。那我们就看到，那所以我们再继续往下看的时候，又看到敌人的手段，反对的这个打击的这个手段越来越厉害，越来越强横。我们就看到说，一个人他到底遵循神旨意的时候会不会是顺利，是不是顺利，不一定。所以有的人说碰到不顺利，哎呀，我是不是在神的旨意当中，就会有怀疑。但是我们看到不是这样子，意象一定会带来反动力。你看看约瑟，他是他父亲12个孩子当中最敬畏神的，可是他怎么样，他最不顺利，对不对？可是他在不顺利的当中继续的顺服神，后来在埃及就凡事顺利。所以我们就看到是这样子。你在新约圣经里面也看到，有一次耶稣叫他的门徒渡船到对岸去，是耶稣叫他们渡过去的，可是在海中就怎么样，遇到大风浪，所以不顺利。所以问题不是顺不顺利的问题，问题是整个世界现在是握在那恶者的手下。所以呢，我们如果真的为了神的荣耀的时候，一定会有人甚恼怒，但是这个人的恼怒没有关系，撒旦的破坏也没有关系，越困难神的祝福会越大，我们一定会在危机中看见转机。这就是第二个我们看到意象的反动力。然后第三，我们再看到第三个意象会带来什么呢？意象会带来凝聚力。意象的本身一定会带来凝聚力，这是什么呢？你就从第一章前面开始看，你就知道说这个建造重建城墙开始是神的旨意，后来呢就变成尼西米告诉王说我要回去重新建造，然后第二章我们就看见我们起来建造。你看，所以意象一定要传达出去，传达出去就从少数人会影响多数人，最后一定是一群人起来建造，会大家齐心的努力。然后我们就看到戴德森，就是这样子。戴德森他开始的时候他想到体会神的心，不只是关心沿海一带的灵魂，他也关心内陆人的灵魂，所以他开始了内陆的传福音的工作。当他开始这个行动的时候，整个意象呢就凝聚起来， 当意象产生的行动以后，一个人的关心就变成很多人的关心，很多人关心就变成很多人的行动，然后就成立了海外基督使团，对不对？所以现在海外基督使团以前叫做内地会，就是向中国大陆的内地来传福音的一个团体，就是开始的时候由戴德森一个人发起这个意象，结果后来有那么多的人响应，所以呢，意象一定会带来凝聚力。第四，我们也看到意象的爆炸力，意象一定会带来爆炸力。所以上次我已经说过，当我们说我们起来建造吧，一定有人会说我们起来反对吧。第二章那里说到，说当一群人他们奋勇做这善工的时候，就产生了无比的爆炸力哈。而且这股炸力一直炸下去，一直炸炸炸炸。我们继续看第三章、第四章、第五章，一直到这个城墙被重建为止，神的荣耀就要重新建立起来为止，仇敌绝对没有办法来抵挡这股力量，他只能眼睁睁地看着神的旨意、神的神迹出现，这个是爆炸力哈。而且呢，这个爆炸力一直爆炸下去，一直到神的旨意、神的荣耀成全哈。那第二件事情，我们也看到，当神的教会受到凌辱的时候，就是神的教会要复兴的时候。记不记得当哥利亚在那里骂阵，在那里凌辱神的耶和华的军队的时候，就是大卫出来怎么样为神的名得着大荣耀的时候。所以我们每一次看到圣经里面有很多这样的事情哈，让我们看到这个意象的本身会带来这个爆炸力，也让我们的生命成为有爆炸力的人。因为我们所信靠的神是一个不平凡的神，是一个大的神，大而可畏的神啊，一定会带来许多的爆炸力。所以直到目前为止，我们学习的尼希米，你看到的尼希米，你觉得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有领导能力，还有呢，有信心，还有呢，有信心的人，一个勇敢的人，好，还耐心，真的是有耐心，还有呢，有意向，对。好，我们现在来看看尼希米最大的一个特点，我们看到他是一个勇往直前的人。那第三章我们就来看的主题是分工合作，同心建造。哦，好热闹啊！第三章，那建造城墙到底有什么意义呢？有非常重大的意义啊！你记不记得第二章最后一句话，尼希米告诉那些敌人：“你们无份、无权、无纪念。”换句话说，建造城墙有重大的意义，是有权利、有福分，而且是蒙纪念的，对不对？所以当你看第三章的时候，我不知道上个礼拜你看第三章的时候你有什么感觉，你会不会很不耐烦啊？怎么都是人民地名啊，好像很不耐烦啊。其实这一章啊里面也有很重要而且深刻的意义哈。所以我们也是要来看看他们怎么样的分工合作，同心建造哈。第一点我们看到的是一个总动员的侍奉，大王围攻热闹滚滚啊。意象开始的时候从一个人来，但是当意象传给众人的时候，就有少数人就会影响多数人哈，有很多人一起动员起来为神的荣耀而侍奉哈。第一章我们看到是尼希米一个人，第二章我们看到就有好些人哈愿意起来一同建造，第三章我们就看到一大群的人都起来了，总动员的侍奉。所以有人说教会呢应该像一支军舰，每个人都站在自己的岗位上工作，而不应该像客轮。客轮是什么？客轮大家在那里，少数人以外其他人都无所事事，对不对？还有人说教会应该像龙舟啊，划龙舟，群策群力，是不是每个人都尽力在那里划，而不应该像什么，像个游艇啊，只有一个人在那里划，然后其他人都在那里看风景。所以你看到尼希米第三章给我们看到一个非常好的榜样，就是总动员的侍奉，每一个人都在贡献他的力量，没有一个人是推诿塞责的。你想想看，如果教会有像这样的一大群的人来这样子做工，会产生何等大的力量。所以虽然他们有敌人当前，这个伟大的工程在52天内就完成了。总动员的侍奉是很重要，他们到底动员了哪些人？第一点我们看到他们动员哪些人啊，你们从第三章看到他们动员哪些人，从第一节开始是谁先开始动工啊？祭司、利未人、 还有银匠，还有商人，还有做香的啊，职业特别训练居民、老百姓。第26节还提到一种人，叫做尼提林，有没有？尼提林是什么样的人呢？就是殿里面的那个仆役哈。我们看到7章46节就跟我们解释这个尼提林是什么人，是殿的仆役哈。这些仆人，所以有居高位的、低位的哈，商人、各行各业的人，还有雇主。那除了男人以外，有没有女人参与？有，在哪里？对，12节，你看他特别记载这些啊，这家人的什么女儿们都参与了，还有是全家人一起参与的，不同类型的人，动用了这么多不同类型、不同职业、各行各业的人，那要叫大家同心合意、分工合作的，来一起来建造，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呢？不容易哈，你看那。你有没有发现有哪些人他们是做了双份的工作？有哪些人做双份的工作？第4节跟21节，你看第4节21节，米利莫有没有看到？21节他又出现了啊，他做双份的工作。还有第5节跟27节，第8节跟30节，这个银匠的儿子乌薛修造啊，其次是做香的。第8节，你跟看看第30节，又修一段。你看这些人，他们不但有些人哈，不但做一段哈，还做双份的工作哈。那第二点，我们也看到有些人的他的专业人才哈，还有些是特别的职业训练。你看有做香的，有银匠，有商人、银匠哈，做香的都在贡献他们的才。干哈，在职业上的特别训练，有些是平民百姓仆役，全部都同心献上哈。这里让我们看见，有些是领5000两的，有些是领2000两的，有些领1000两的。那个1000两的为什么受到神的责备？他并没有贪污哦，他为什么受到神的责备呢？然后因没有他没有善用神给他的恩赐，他的银子哈。所以呢，在这一章当中，你有没有看到有人不肯做工？有没有看到有人不肯？请你看第5节说什么？不用兼担他们主的工作啊，这个主就是指尼希米啊，他不愿意肩负这个工作，为什么？他很可能是怕参巴拉这些人来报复他啊，所以还是有人不肯做工，他自己有什么亏损？等到这个殿建成的时候，那么的欢欣鼓舞的时候，他就在这个欢乐的场合里面，他没有份，没有欢乐哈。那我们再来看，他们是有计划、有系统的侍奉，有计划、有系统的侍奉哈。我们在这个第3章里面，当你读的时候，你会看到一个词一再的出现，有没有发现是哪个词？对了，其次哈，其次，一共出现了几次呢？34次。当这些其次被连接起来的时候，就发现整个工程的安排没有重复，也没有遗漏哈，所以也就没有嫉妒，也没有怨言哈。一共有42个小组啊，所以这里让我们看见教会的行政人才也是很重要的。计划做不好的时候，侍奉就没有系统，没有系统呢，必然会影响动员。也求神怜悯我们，给我们好的行政人才哈。侍奉的第三，我们看到侍奉的起点就是家庭，侍奉的起点是家庭哈。在这一章中，你有没有发现还有一个词一再的出现？一个词一再的出现，出现了5次，你能不能看到？有没有看到第10节、23节、28节、29节、30节？看到没有？对的，对着自己的房屋修造哈。神在每一个时代中，他所最关心的就是家庭，所以我们整个信仰的生活与责任应该是从家庭中开始哈。啊，家庭中的见证是最有力的哈。所以如果家庭是根基，它是怎么样的话，教会就是怎么样。尤其在这个末世的时候，我们看见很清楚，撒旦集中他的全部的力量在攻击家庭。所以有的时候一个人侍奉没有力量，并不是他没有热心，而是家庭哈，家庭不够健全哈，所以家庭如果稳固，你的侍奉才有果效。所以谈到侍奉的时候，必须回到一个最基本的起点，就是对着自己的房屋来修造哈。 同时也让我们看见这些人，尼西米要他们对着自己的房屋修造，他修造起来就更方便，而且更有劲，是不是？而且他为了自家的安全的起见呢，他也会更卖力，做得尽善尽美，对不对？好，除了对着自己的家庭修造以外，我们看看第23节，他也提到什么？23节提到什么？啊，靠近自己房屋修造，这什么意思？靠近自己的房屋的是什么？是我们的邻居，这也就是叫我们负起邻居的属灵的责任啊，这也表示我们要负起邻居的属灵的责任，这也就是教会今天要推行小组的目的。好，以前我们是团契的时候，我们是尽量把人用力的拉到教会来，对不对？现在小组的什么意思呢？就是把教会带到社区去，带到我们邻居去。在家庭里面聚会的时候，你可以把你的邻居亲友可以邀请来，所以是把教会带过去。如果我们叫人通通来到教会，好，周间也是来教会，礼拜天也是来教会，通通在教会，那只有教会有光，这个邻舍啊，我们的家，我们的邻居就没有光了，对不对？所以小组的一个很重要概念就是把教会的光，基督耶稣的光要带到我们的邻舍去。那第四点，我们要看到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哈，你有没有想到为什么圣经要费这么大的功夫，花这么多的篇幅来不厌其烦的记载这些工程建筑的过程哈，而且把每一个的人名、他的工作、他的贡献啊都记载着这么详细，为什么？有没有想到？你读起来都觉得烦了、那个写的人烦不烦啊？他为什么要这样做？请你读希伯来书第六章，读一下希伯来书第六章，你就知道为什么。第十节到十二节，请一起读一下好不好？
因为神并非不公义，竟忘记你们所做的功和你们为他名所显的爱心，就是先前侍候圣徒，如今还是侍候。我们愿你们个人都显出这样的殷勤，使你们有满足的指望，一直到底，并且不懈怠，总要效法那些凭信心和忍耐承受应许的人。
这里让我们看见神有一个特性，并非不公义，并非怎么样不公义，他不会忘记人啊，神纪念人为他的名所做的一切功啊，神在那里查看，神在那里纪念，神绝对不会忘记你为了他的名、他的荣耀所摆上的、所做的一切善功，他一定是记得。所以你看他记得非常的清楚哈，哪一段哪一段谁修的，哪一段哪一段谁做的，什么样的人哈，名字是蒙纪念的，蒙纪念的是有权有份，而且有蒙纪念哈，有福分的啊、神是这样的一位神。这章的记载里面，你有没有看到有人有特别的那个赞赏的词，对某些人所做的事有赞赏的词，你有没有看到？第三章哈，不是很详细的记载他们所做的一些功吗？那在记载的当中有没有一些特别的词在欣赏赞赏他们的所做的功？在第八节你看到什么？
其次是银匠哈海雅的儿子乌薛修造，其次是作香的哈拿尼亚修造，这些人修建耶路撒冷直到宽墙
啊，在这里特别说他修建什么修得很坚固，神都看到查看到了。还有第二十节看到没有？说什么？其次是撒拜的儿子巴路怎么样竭力修造，你看很多人都在修造，对不对？但是他只有这个巴路他是竭力的。什么叫竭力啊？尽心竭力，尽心尽力的在修造。所以神也在这里特别的纪念他，特别纪念他所做的功，不是马虎的，不是应付的，而是竭力的在修造哈。那我们现在就来从第三章里面思想两个问题哈。你们看到第一节，第三章的第一节有一个特别的字眼出现了两次，一个词出现了两次，是什么词？分别为圣。为什么这个词单在这里出现呢？有什么含义或者教训？为什么在这里要特别讲啊？分别为圣，分别为圣。大祭司啊，前面是讲大祭司啊。以利亚时在这里我们看到他这里从阳门哈，你如果想要看这个城墙的形状怎么样哈，可以看七祷本的圣经，它有印出来哈，整个那从这里进门开始就是阳门。阳门为什么那么重要？ 由祭司以利亚实来修建。羊门是干什么的？就是当人要牵着羊来献祭的时候，要从这个羊门进来。从这个羊门进来的时候，先要把这个羊啊要洗干净，所有献祭的东西都要非常的洁净，所以要分别为圣，分别为圣。从这个入口开始就分别为圣了。但是很可惜的哈，这个大祭司以实亚利在这里他是做了一件很重要很好的事情，可是到了后面，我们等以后读到后面的时候就看到他晚节不保。为什么？他跟敌人哈结亲通婚，他的孩子娶了他们的，结果呢他就妥协了，与世俗妥协，他败坏。后面我们会看到哈，所以在这里特别说分别为圣，分别为圣。他自己的私生活里面他没有分别为圣，后来经历了失败哈。在这里那我们看到做神的工真的不只是你所做的是分别为圣，你的生活你的信仰都要分别为圣，才能够不至于晚节不保。然后我们看到这个整章第三章，我们看到他们分工合作同心合意的建造，真是非常的热闹，非常的兴奋。可是你们有没有发现尼希米有没有出现？有没有尼希米？没有。为什么？他去策划了，你们同意吗？你们同意吗？为什么他们一开始动工建造的时候，就这个人建造这一段，那个人建造那一段，那个人对着房屋，这些人是谁筹划的？尼希米在第二章告诉我们，他在耶路撒冷住了三日，然后起来查看查看，他已经整个筹划计划，所以才能够有这么有系统有计划的一个总动员的侍奉哈。那我们看见在这个实际建造的时候他不在那里哈，他不在那里。好，第三章我们就看到这里，我们现在看第四章。第四章你们会给他什么主题呢？我们来看看保罗的经历哈，哥林多后书四章，哥林多后书四章哈，第七节到第十节哈。
我们有这宝贝放在瓦器里，要显明这莫大的能力是出于神，不是出于我们。我们四面受敌，却不被困住；心里作难，却不致失望；遭逼迫，却不被丢弃；打倒了，却不致死亡。身上常带着耶稣的死，使耶稣的身也显明在我们身上。
所以保罗在这里呢，把一个属灵领导者的生命呢，描述为身上常带着什么？耶稣的死，哈，也换句话说是死亡的一个标志，哈，是在一个蒙神使用的人的身上。为什么呢？为什么一个被神所使用的人，一个领导者必须带着身上带着耶稣的死呢？因为神要在这个瓦器。瓦器是什么？就是我们这个脆弱的躯体中哈，来彰显神的荣耀，彰显耶稣的身，在我们的瓦器中要彰显出耶稣的身来。神为什么不把那个宝贝？宝贝是什么？就是福音哈，福音的大能，神的大能，为什么不把它放在天使的口中啊？如果放在天使的口中，那天使来传不是更快吗？但是如果从天使的口中传出来的福音呢，是抽象的真理，所以他情愿把这个福音放在实际的人的生命里面，让这些人带着身上带着死的标志，才能够把耶稣的身复活的大能彰显出来。所以呢，一个领导者他必须就是要面对这个仇敌的迫害，面对批评，所以呢他要运用一个不完美的瓦器，不完美的生命哈，才能够真正的来彰显神的荣耀。所以当这些人第三章我们看到他们那么热闹那么好的一起同心合意的时候，马上就带来了招惹了仇敌的注意力，马上来注意，马上来注意。他们做什么呢？他们就来，第一个我们看到开始的时候他们外面的攻击，第一个开始攻击第四章第一节，参巴拉听见我们修造城墙就怎么样发怒，大大的恼恨哈。第一我们看到他们开始大大的恼恨，你们有没有觉得很奇怪？这些人修造城墙也没有得罪他们，也没有占用他们的时间他们的金钱他们的力量，也没有叫他们来帮忙，他们为什么要恼怒啊？而且要大大的恼怒，为什么？从第二章我们就看到，当他们看见这些人为犹太人来求好处，他们就发怒。好，那现在呢？哇， 又行动起来了，这大大的恼怒。为什么？当然我们后面也看到了，这个城墙修造起来会影响他们的通商通婚啊，这个是有一些一点的影响。但是他们为什么要这样的大大恼怒呢？真奇怪哈。你看耶稣降生的时候，希律王也是大大的恼怒，杀掉所有2岁以下的人。为什么？他以为耶稣来世上地上的王会威胁到他做王的那个，其实耶稣说我不属这世界，我的国不属这世界，我不是这世界上的王，他搞错了。那还有司提坊，你们记不记得在使徒行传记载司提坊靠着圣灵的大能大大勇敢的在为主做见证的时候啊，那些犹太人那些祭司那些文士那些百姓就也是咬牙切齿向他咬牙切齿，他讲的那个为主做见证一句都没有讲错，都是事实，但他们就是咬牙切齿，最后恨得把他用石头打死。我们就是看到这里哈，就知道说所有当人要为神除去神的羞辱带进神的荣耀的时候，仇敌无不发怒，他一定会发怒的哈。这里我们就看见他大大的开始大大恼怒。那第二件事情呢，我们接下去看他怎么样对他的弟兄哈，刚才说过这个参巴拉就是撒玛利亚的省长哈，对他的军兵说这些话，说什么话呢？说这些就是嘲笑讥讽他们。第一是大大的发怒，然后第二个嘲笑讥讽。怎么样讥讽？你说这软弱的犹大人想要做什么啊？软弱的犹大人他忘了说我们里面有什么宝贝放在瓦器里，要有莫大的能力，他不知道，他也不知道说我们这些人似乎是一无所有的，保罗说的，但是却是样样都有哈，他不知道。然后他讥笑他什么？你们想要保护自己吗？你看这些仇敌知道他们建造城墙以后，城墙跟保护是有连带的关系的哈，城墙就是会保护他们的灵性，保护他们不与世俗同流合污，保护他们的这个种族文化能够单纯，能够哈很多的保护。所以他是想保护自己吗？要献祭吗？你看他们也知道这个城墙建造起来跟献祭跟敬拜神也有关系的哈，因为他们羊要从那边带进来哈，来敬拜神。然后要医治成功吗？啊，看他们那么卖力的样子，就讥笑他们。你们看起来还那个样子，你看想要一天就把它建造起来，你们这些人啊，只不过是5分钟热度罢了。哈，就嘲笑他们。然后呢，要抢从土堆里拿出火烧的石头再立墙吗？这简直是太不可能了。土堆里面怎么会有石头出来再立墙呢？你们所做的这是不可能的事情。嘲笑他们，讥讽他们。然后呢，第三。我们就看到接下来他第二节他嘲笑讥讽，然后第三节我们看到他们讲这些话的时候，亚门人多比亚站在旁边。你看多比亚听到这参巴拉这样子的讥讽，这样的批评，他接下去就怎么样？他接下去更厉害了哈。第三点我们就看见批评会带动批评，会有传染性的哈。我们在什么样的情况底下的侍奉，教会也好，侍奉也好，随便批评，符合别人的批评，让谣言一直蔓延下去是很容易的，不需要付任何代价，我们就可以影响一些人。你看多比亚就是受了参巴拉的影响，就参与在攻击里面，然后就看到整个的批评越来越多人了。然后第四我们就看到这个藐视，这个多比亚怎么藐视呢？他说啊，你们所修造的石墙啊，就是什么狐狸上去也必死倒，就是说连一只狐狸爬上去一踢就倒了，怎么会藐视人家？你看仇敌就是藐视我们做工的果效啊！你们那个小组有什么了不起，你们那个传福音有什么了不起，人家才不信呢。嘲笑我们，讥笑我们，嘲笑我们做工的成果哈，使我们觉得灰心，觉得白费力气。你看仇敌的诡计哈，是这样。然后我们看到，可是呢，这个重建城墙是神的旨意，所以主耶稣有一次也对彼得说，我要把我的教会建立在这个磐石上，阴间的权柄怎么样不能胜过他哈，不能胜过他。我们就看见他们尽管在那里恼怒，在那里嘲笑，在那里讽刺，在那里藐视，但是我们也看到神的工作是持续要往前去。好，第二点我们就来看看这个第一点，他们是外面的攻击啊，用尽各种方法来攻击。然后我们看，我们第二点要学的是 我们来看看尼希米他怎么样能够胜过仇敌的这个秘诀是在哪里。他怎么样啊？第一是专心祷告，尼希米是不会忘记祷告的，祷告是他的兵器，他从神直接得到力量哈。一个侍奉的成败就系于祷告的功夫哈。有人说如果你没有时间祷告，没有心祷告，你就不要侍奉哈。所以他就是专心祷告。然后你们看看他的祷告文，这一次哈，第四节到第五节的祷告文，你有没有觉得很奇怪很反常？有没有啊？平常我们祷告是怎么样？求饶恕赦免，这里他说什么？为什么这样子祷告啊？去年我们在推行鼓励大家读经一年一遍的时候，有很多人他说读到旧约就读不下去了，他说你们的神太残忍了。这个在这里他的祷告文是不是没有爱心？我们平常祷告说求神赦免我们罪，神赦免人的罪，但是这里说他不要赦免他。你知道这是一种什么样的祷告你知道吗？对，这个祷告哈是征战的祷告，因为他已经看出来不是参巴拉可恶，也不是多比亚可恶，乃是在这些人的背后是什么？是仇敌撒旦的势力啊！这个仇敌撒旦的势力他永远是与神为敌的，永远是与神的，是那堕落的天使啊，魔鬼撒旦在那里掌权，所以呢要神出来替他们征战，这个势力是很大的势力，除非神出来制服他，人是没有办法的。所以呢我们在祷告中，在这个整个事件当中，我们要有分辨的能力，有洞察力，能够看清楚这是仇敌的作为还是人的软弱。人的软弱我们可以为人求神赦免，我们也赦免他，但是如果是出于撒旦的作为，我们就要在祷告中来征战。腓立比书第一章第九节到第十节也告诉我们，爱心要与知识见识平衡，不能只讲爱心而让魔鬼撒旦的作为在那里猖獗，我们还在那里讲爱心爱心爱心，要有知识和见识来分别。这是我们看到他专心祷告。然后第二点呢，他不只是专心祷告，还要怎么样？第六节下面，
这样我们修造城墙，城墙就都联络高至一半，因为百姓专心做工。
第二点我们看到他们不是只是站来祷告征战，还要什么呀？专心做工，专心做工哈。他们没有反唇相讥，也不理会那些人的讥笑，他们没有去答辩，继续往前行，坚持下去哈。撒旦最高兴的是当他一批评，人就怕了，人就软了，人就放弃了，不想干了，正好中他的诡计。上次有一个姊妹，就是她开始参与午餐的侍奉，结果就有些人就跟他 complain 说，哎呀太菜太少了，太哇，他就跟我说，我不要侍奉了，我还刚刚开始做已经有这么多反应。我说你要学习侍奉，一定会有这些声音的啊。那撒旦就是讲这些话，那你就不想做了，这就中了他的诡计。所以他们怎么样？虽然那样的嘲笑，那样的批评，那样的恼恨，他们专心做工，所以呢工作就怎么样做了一半啊，做到一半了，你看做了一半怎么样？以后哈，我们有看到敌人再来外面的攻击不行了，然后就里面的攻击来了哈，接下来就里面攻击。所以呢，要胜过仇敌的秘诀不只是这两个，还有第三个，就是更加警醒，更加警醒。第三，更加警醒。我们从哪里看到呢？第九节，第四章的第九节下面哈，第九节他说什么？就派人看守，昼夜防备。好，我们看到他有常识性的反应，拿全面的防备，不只是工作而不抵挡。如果我们只是一直在那做，不抵挡仇敌，不征战，没有属灵的征战，工作就不能继续下去。所以第十六节到十七节，我们看他做什么？更加警醒。他做什么？一边做工，一边拿枪、拿盾牌、拿弓、穿盔甲。你看。是更加的警醒，对不对？十七节也让我们看见他们所有砍抬材料的都一手做工，一手拿兵器啊，这就是他们更加的警醒。然后第四，能够胜过撒旦的作为的一个更大的秘诀是什么？准备付更大的代价，准备付更大的代价。这是在21节到23节。21节他们怎么样？从天亮直到星宿出现的时候，你看日以继夜，然后呢，个人和他的仆人当在耶路撒冷住宿，好在夜间保守我们，白昼做工。你看 这样我和弟兄仆人并跟从我的护兵都不脱衣服。不脱衣服表示什么？警醒了，好，马上有动静，马上就起来，所以日夜在那里防备，准备付更大的代价。哈，为什么要付更大的代价？表示这件工程这件事情已经震动了撒旦的阴府，震动了撒旦的阴府，值得付出更大的代价。这样的情况下就会把主力变成助力，把主力变成助力。所以我们看到尼西米带领他们怎么样胜过仇敌的秘诀，这四个秘诀下一堂课我们再继续看仇敌怎么样进一步的从里面来攻击他们。这是外面的攻击，他是这样的来胜过，那里面的攻击好，更是厉害。请大家继续往下看，看看你就可以知道，可以认识撒旦真正的面目跟他的伎俩跟他的手段。当你遇上的时候，你就知道要怎么样对付他，怎么样来胜过他。好，谢谢。